这周是祝盆节，祝盆节的希伯来文叫 Sukkot。祝盆节的经文是利未记23章33到34节，民数记29章12到39节，列王记上8章，撒加利亚书14章，约翰福音1章10到14节，第7章，启示录7章和21章。祝盆节是在圣经中除了安息日以外的第7个节期。祝盆节是在圣经历7月15到21日，前后共
7天的时间。
第一天7月15日和第8天7月22日都为安息日，任何的工都不可做。祝盆节的日期大约是阳历的9月份或者10月份。祝盆节的希伯来文叫 Sukkot， Sukkot 是复数，单数叫 Sukka， 意思就是帐篷，英文翻译为 Tabernacle， 就是帐篷的意思。祝盆的意思就是住在帐篷里。祝盆节在英文也翻译为 Feast of Tabernacles， 或者叫 Feast of Booth， Booth 在英文就是一个盆子的意思。祝盆节在圣经中也称为收藏节，是秋天的节期，是农业的节期。祝盆节的时候是以色列地农业丰收的时候，以色列人将果实收藏起来，所以叫收藏节。祝盆节有许多的传统，首先犹太人要在那个时期盖一个帐篷，然后呢，住在里面吃喝睡觉，纪念以色列人的祖先出埃及之后，在旷野40年都住在帐篷里。在旷野的40年里，神也住在帐篷里，就是神的帐幕或者叫做会幕。通过帐幕，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当神的帐幕起行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的帐篷也跟着起行。当神的帐幕停下来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就停下来安营扎寨。所以神通过帐幕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同住了40年。在这旷野的40年，神供应以色列人一切的需要。神从磐石中出水，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水喝。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使他们有食物可以吃。神白天用云柱帮他们遮挡旷野的烈日，晚上用火柱使他们在寒冷的晚上能够得着温暖。神就是这样看顾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在祝盆节，以色列人纪念神供应一切的需要，这个是祝盆节的历史。在摩西五经，律法要求以色列的男子在祝盆节的时候都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神。除了祝盆节以外，逾越节和五旬节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以色列人在祝盆节感谢神在旷野中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的食物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所喝的水是磐石中出来的水。所以在祝盆节，他们感谢神对他们的供应，就像神在旷野中供应他们祖先一切的需要一样。同时呢，他们需要做好事，特别是行善，捐钱给需要的人。传统中，犹太人在节期要与家人和亲朋好友一起庆祝祝盆节，他们会邀请好友到家中吃饭，一同庆祝祝盆节。读圣经也是祝盆节重要的一环。犹太人在祝盆节的末期有一个节日叫 Simchat Torah， Simchat 就是喜乐的意思。Simchat Torah 就是喜乐庆祝一年读完妥拉，一年读完神的律法书。Simchat Torah 在以色列地是祝棚节的第八天，就是最后一天，在以色列地以外是第九天。Simchat Torah 的来历呢，是根据生命记31:9-13，神要以色列人在安息年的祝棚节，每七年的第七年的祝棚节来到耶路撒冷，不论男女老少还是外邦人，都要来听神的律法，要听祭司和官长向他们读神的律法书，他们每个人都要听到律法，然后谨守遵行。在犹太的传统中，祝棚节的第七天称为 Hoshana Rabbah， 意思是大拯救，英文翻译为 Great Salvation，也是称为祝棚节最大的日子。在新约约翰福音中有记载到 Hoshana Rabbah 这一天，耶稣宣告，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犹太的传统中， Hoshana Rabbah 是审判执行的日子，吹角节是审判开始的日子，赎罪日的时候，审判的结果已经确定了，人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或者死亡册上了。Hoshana Rabbah 是执行审判的日子。这一日，犹太人通常会通宵地读生命记和诗篇，因为这一日是神执行审判的日子，也是神救恩显明的日子。在犹太的传统中，祝棚节第八天是称为 Shemini Atzeret， 意思是聚会第八天，英文翻译为 Eighth Day of Assembly。 也就在这一天，大祭司要为以色列地求神降下雨水。以色列地雨水的季节主要是祝棚节之后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整个夏季是没有雨水的。祝棚节之后的雨水多少，决定了明年的农业是否丰收，所以大祭司要为以色列地向神求降雨。祝棚节的前面七天是一个完整的庆祝，预表弥赛亚的迁徙年，第八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 Shemini Atzeret 预表神永恒的国度，也就是新天新地。祝棚节有许多属灵的意义，犹太人根据圣经的时间，看到圣经历的6月1日，在犹太人拜金牛犊之后，摩西第二次上山去见神，在西乃山神将十诫写在石板上，40天之后刚好是7月10日，摩西带着新的石板下山，这一天是赎罪日。在摩西上山的40天中，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候，而且悔改，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这40天等候的时间称为 Days of Repentance， 就是悔改的40天。摩西下山之后带着立约的石板，这意味着神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摩西那个时候叫以色列人建造神的帐篷，就是苏卡，神的帐篷就是苏卡，也就叫会幕或者帐幕。神要借着帐幕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建造帐幕，神允许他们建造帐幕，说明了神已经赦免他们拜金牛犊的罪。所以祝棚节是在悔改的40天和赎罪日之后，代表以色列人的罪得着赦免，和神的关系恢复，所以要欢喜快乐。总而言之，祝棚节有三个重要的预表。第一个，祝棚节预表以色列全家悔改之后和神的关系恢复，这个是在基督的迁徙年，当耶稣基督做王的时候发生的。 第二，祝棚节预表基督作王的千禧年，或者叫弥赛亚的国，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讲到。第三，祝棚节预表神永恒的国度，希伯来文叫 Olam Haba， 英文叫做 The World to Come。我们下面会用圣经的经文仔细说明这些，也说明祝棚节和耶稣基督是有密切关系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到十四节，约翰说，耶稣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在这个词的希腊文所对应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搭帐篷，或者叫 make sukkah。 约翰在这里说耶稣是道成的肉身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从福音书中我们可以推断，耶稣是在祝棚节降生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在光明节受孕，在祝棚节耶稣基督降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邦里有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他的名字叫以利沙白。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是亚比亚邦的里面的一个祭司。亚比亚邦是什么邦呢？如果我们回到历代志上24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将祭司和利未人分成24班，轮流到神的殿中来服侍，办理神帐幕的事情，轮流敬拜神。其中亚比亚邦就是第八班，第八班的亚比亚班是被安排第八次的服侍，一次是服侍一个星期，轮流24班轮流服侍神。如果遇到节期如逾越节和祝棚节等，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就都到耶路撒冷一同服侍。所以圣经历第一个月开始的第一周是第一班的服侍，中间有逾越节一周，还有五旬节。亚比亚班大概是第十周服侍，是圣经历的第三个月中，也就是五旬节后的时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服侍神。那一次撒加利亚抽中签到圣所点香，神差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他的太太以利沙白会怀孕生一个儿子叫约翰。所以伊丽莎白在此之后怀孕，大概是三月底的时间，怀孕期是280天九个多月。施洗约翰大概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出生的，就是第二年的一月份。如果我们按照路加福音中的经文一章26到27节，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是圣经历九月底，天使加百列奉神差遣到拿撒勒告诉童女玛利亚，她要从圣灵怀孕生子。照此推算，玛利亚受孕是在九月底，光明节的时间。光明节是圣经历九月二十五日开始，有八天的时间。如果玛利亚是光明节圣经历九月底受孕，经过九个多月的怀孕期，耶稣基督出生的时间是第二年的七月中，就是祝棚节的时候。这里同样也证实了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耶稣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和他在祝棚节的降生是非常吻合。祝棚节也预表千禧年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在锡安作王，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真正实现搭帐篷在我们中间。 利未记23章33到34节讲到祝棚节的律法条例。23章33到3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盛会，要将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束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列未记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祝棚节前后八天，第一天和第八天都是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之内要献火祭，就是献燔祭给神，这个是神对祝棚节的要求。利未记23章37节说，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里是说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不只是以色列人的节期，是神自己的节期。神要求以色列人将各样的祭物献给神。23章38节说，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祝棚节的献祭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单献的祭以外，神要求以色列人献上额外的祭物。神让我们在祝棚节欢喜快乐。列未记23章40节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在这里神要以色列人准备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解释，第一个是柠檬树的果子，希伯来文叫做 itrach， 就是像一个柠檬的一个果子。第二个是棕榈树的枝子，希伯来文叫 lulav。 第三个是茂密树的枝条，希伯来文叫 hadas。 第四个是河旁的柳枝，希伯来文叫 arava。 所以以色列人带着这个四个物在神面前舞动欢乐七日。神要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住在帐篷里。利未记23章42到43节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可以想象，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着牛羊、各样丰收的果子来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住，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搭棚子，住在里面吃喝，一同欢喜快乐庆祝祝棚节。现今的世代，在祝棚节期间，以色列的各地都会看到这样搭一个棚子，四围用布遮起来，棚顶上是用草遮盖，或者棕榈树的枝子遮盖，从里面是可以看到星空。以色列人会在棚子里面吃喝，纪念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在帐篷里住了40年。民数记29章12到39节讲到祝棚节期间的献祭。在祝棚节期间，祭司除了每天都要献的早祭和晚祭之外， 还有额外的献祭。第一天的献祭是献方祭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公羊羔14只，同时要献赎罪祭公山羊1只。第二天是献方祭公牛犊12只，比第一天少了1只，公绵羊2只、公羊羔14只，献赎罪祭公山羊1只，其他的祭物都是一样的数目。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公牛犊的数目每天递减一只。到第七日献方祭的时候，就是公牛犊7只、公绵羊2只、公羊羔14只，同时献赎罪祭公山羊1只。在献祭的过程中间，都是先献上赎罪祭，之后才献方祭。七天的时间，总共献上70只公牛犊为方祭，代表了世界上70个民族。所以祝棚节不只是为以色列人设立的，也是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设立的，是各民都要一起欢庆的一个重要的节期。祝棚节的第八天，同样要献方祭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公羊羔7只，同时献赎罪祭公山羊一只。现在没有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直接献祭，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以读经祷告代替祭物。所以在祝棚节期间，每一天都要读一段献祭的经文和祷告的经文，代表今天在神面前献上方祭和赎罪祭。在历史上，祝棚节曾经发生过一个重要的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第8章。这里讲到所罗门王完成圣殿的建造。在第8章1-2节说，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在祝棚节前完成了圣殿的建造，然后他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来过祝棚节，祭司就把约柜和会幕所有的器具放入圣殿里面安放好。那时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所罗门王就为以色列会众祝福，感谢神实现他给大卫建圣殿的应许。然后所罗门为奉献圣殿祷告，8:27-30节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们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福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罗门知道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圣殿的建造是为了人而有的，他求神看顾这个圣殿。当以色列人向圣殿祷告，求神在天上垂听，垂听而赦免，以色列人向着圣殿祷告，就是向着神祷告，因为圣殿是神荣耀所在之处。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照着做，向着圣殿祷告，因为圣殿是神荣耀所在之处。例如在但以理书6:10节，但以理身处巴比伦，仍然每天3次向着耶路撒冷的圣殿 下拜祷告感谢。今天身处外地的以色列人仍然向着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很有意思的是，在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所罗门王为认识神的外邦人祷告。如果外邦人慕神的名而来，向着圣殿祷告，求神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神的名。所罗门王明白神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预见外邦人要认识神，向神祷告。最后，所罗门王带着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献完之后，他就吩咐以色列人守节七日，又七日总共十四日，然后他们就回家去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从原来移动的帐幕固定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就直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在新约福音书中，耶稣也按照律法的要求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第十四节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所以当祝棚节接近的时候，耶稣就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到了祝棚节的日期，他就到圣殿里去教导众人。在祝棚节的时候，犹太人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大祭司要到示罗亚的池子取水，装在金色的瓶子里，拿到圣殿里，倒在祭坛边上，纪念神从旷野中，从磐石里给以色列人流出活水，预表神是他们活水的泉源。众百姓在此时就挥舞四物，唱诗篇118篇。诗篇118篇是弥赛亚的诗篇。每一天大祭司都如此做，一直到第七天 Hoshana Rabba， 也就是最大的日子，节期的末日，祭司要七次取水倒在祭坛边上。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里节期的末日就是祝棚节的第七天 Hoshana Rabba。这一日大祭司在倒水在祭坛的时候，会众会唱诗篇118篇25到26节，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个时候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第一，耶稣在这里宣告自己是奉耶和华名来的，因为诗篇118篇的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耶稣宣告自己是奉耶和华名来的弥赛亚，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明白这里指的是弥赛亚而说的。第二，Hoshana Rabba是神拯救显明的日子，耶稣在这里宣告相信他的要得着拯救。耶稣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意味着人若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将要得着神的拯救。第三，活水预表着赐给生命的圣灵，在以色列地极其干旱， 有活水才有动植物的生长，所以说活水赐给生命，预表着圣灵。所以耶稣说，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表明相信耶稣的人将要领受圣灵，领受新的生命。以色列人听了，他们也清楚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当耶稣这么说之后呢，在约翰福音7:40说，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他们因耶稣就起了争执。可见在祝棚节节期的末日，当大祭司倒水的时候，耶稣所说的话让众人看到耶稣就是弥赛亚。祝棚节也预表弥赛亚的国度。在撒加利亚书14章讲到末后的日子，14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们中间分散。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既是困难灾难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这个时候万国都要聚集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那时耶和华神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神要得胜，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之后呢，在14章16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里我们看到，在末世征战得胜之后，万国都认识神的名，在祝棚节的时候都要上来耶路撒冷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弥赛亚的国度，所以祝棚节也预表弥赛亚的国度。在启示录7章，我们看到约翰说，在弥赛亚的国中，万国万民在祝棚节敬拜神和耶稣基督。这里讲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这里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认识神，认识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7:9-10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宝座就是神，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未来的日子，各国各族各民都来到神和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手里拿着棕树枝，就是祝棚节的时候用的棕树枝 Lulav， 到神的面前大声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个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发生的。启示录7:15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用帐幕覆庇他们的意思就是搭帐篷与他们同住，就是神要搭帐篷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个是祝棚节期间万国万民都来敬拜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祝棚节预表弥赛亚的国，万国万民都来敬拜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启示录21章，祝棚节也预表神永恒的国。21:2-3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神的帐幕对应的希伯来文就是苏卡，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要与人同住，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神在其中与人同住，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祝棚节预表神永恒的国度。祝棚节的信息有三个，我们可以讨论分享。第一，在祝棚节，以色列人纪念在旷野住在帐篷里，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我们今天可以思想，神供应了哪些我们所需要的呢？我们能够数算神的恩典吗？第二，在祝棚节，耶稣呼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他那里有永恒的活水。我们心灵饥渴吗？我们是否到耶稣这里来找活水呢？还是依靠其他那会破碎、会漏的水池呢？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水池呢？第三，祝棚节预表弥赛亚的国和永恒的国度，神搭帐篷与我们同住，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盼望呢？有这样的确据呢？用神赐福我们，在祝棚节有美好与神同在的时光。